朋友，我是活在耶稣里网站的玛丽姐妹，为你编辑康来昌牧师的查经全集，希望你在康牧师讲解经文的帮助下，能系统地学习圣经，更好地认识神，在主耶稣里经历丰盛的新生命。
第六节，圣灵既禁止他们在亚细亚讲道，他们就经过弗吕加、加拉太一带的地方。啊，弟兄姐妹，我们对神的带领真是要敬畏，要顺从。我们对任何人、任何国家、任何书、任何个人、父母、老师、所谓的大师，甚至科学上的铁则，我们都不能百分之百的相信。尽信书不如无书，对任何东西有一份怀疑的成分，或者对有很多份，这个因时因地因人制宜。包括对自己，我们完全可能错误，这我们一定要肯定，这才是一个健康的态度，这才是合真理的，因为我们都是罪人。但是我们对神要百分之百的顺服，百分之百的相信，这一点都不是迷信。因为如果信的神，他既是全能的、全智的，你就不要在任何一件事上挑战他。我知道这个很困难，很多人就觉得，包括他相当多的神学家都觉得，尽信神不如无神，尽信圣经不如无圣经，这是大错特错。对别的是这样，对神绝对不是这样，那才是最合逻辑的。信靠上帝，绝对百分之百的相信，在任何一件带领上都相信。说的属灵一点，这个叫做背十字架，就是对付自己的肉体，对付自己的想法，完全放在上帝的手中。那么如果讲的客观一点、科学一点，也是我们既知自己的弱小软弱，既知神的伟大，那我们当然就顺服他。好，现在圣灵禁止他们在亚细亚讲道，这很稀奇了，圣灵怎么会禁止人讲道呢？我们在看哥林多前书里面讲到，不要禁止方言，更要鼓励讲道。当然那里是说先知说预言了，这两个我觉得没有什么基本上的不一样。那么神怎么会禁止我们讲道呢？整个使徒行传不是那个重点，就是没有人能够禁止上帝的道嘞。在使徒行传最后一句话就是没有人禁止啊，传讲教导神的国、基督耶稣的事，没有人禁止，不可以禁止的。禁止人真可咒可诅，可是圣灵禁止他们讲道。那圣灵怎么会禁止？还有一个问题，你怎么知道这是圣灵在禁止？你怎么知道这不是他们心中有马可的心，就是胆怯也好，或者是抗拒圣灵也好，他们自己不想传道，然后就说圣灵禁止。各位，这些我觉得在人间我们都很难有一个百分之百的证据，说外在的证据让人可以看到，让人所谓客观的可以看到，说我服气了哈。这个有一个西方的圣经学者迈尔哈，他就有一种很古老的，所谓很古老的这个观点哈，我以前也觉得是非常对的观点，但现在觉得真是不对的。他说我们对于耶稣，其实如果叫做古老观点来讲，对任何一件事，对日本有没有侵华，对某个人是不是好的总统，某个人是不是好的市长，某个党某个派好不好，这个政治好不好，他说他是讲耶稣，我们应该找到一个无神论的圣经学者，一个天主教徒，一个东正教徒，反正就是各宗各派代表，然后他们几个人在哈佛大学的图书馆的地下室开会，然后就讨论，用最客观的资料和理性，最后得到结论，耶稣是怎么样就是怎么样。他说这应该是办得到的。好，那么各位，这是办不到的，因为当无神论或者是有其他信仰的人，他的预设不先接受圣经绝对权威的时候是达不到的。就算我们通通接受圣经权威，我们达到共识可能更一致，但是呢，因着我们的私心，因着我们的偏差，因着我们所得到圣灵的光照不一样，也虽然大体上比刚才那几个人在一起开会更能得到一致的结论，但是呢，也不可能是完全一致的。我们就说，我们怎么知道这是圣灵？我们怎么知道这样解释是对的？实在我觉得没有什么一个客观外在绝对的标准。当然，客观外在的这些标准也是有，圣经就是，然后把圣经浓缩出来的教条教义也是。但是，一旦浓缩出来教条教义呢，就有它简化和偏差的危险。 我自己很喜欢，这种路德宗和加尔文宗的这种教条，不管 Westminster Confession 西敏教理问答，或 Belgic 比利时的信条，或者是路德宗的几个哈，我都觉得是最好最恰当的。但是，他讲的越详细，就越容易有偏差；他讲的越抽象、越概括，就越容易有含糊不一样的解释。那你说好，我们干脆就完全回圣经，好，回归圣经，完全相信圣经是对的。但是，那很多异端也说他完全回归圣经啊，就是我们要把它浓缩了，用几个外在的教条来核定，这是不是合真理、合圣灵、合圣经？是方便，但是呢，也容易有偏差哈。我的意思还是说，我们不大能够找到一个绝对可靠，任何情形都很灵验的东西。神好像没有给我们这个，神给我们的就是圣灵在我们心中的见证，这是内在的见证，而不是外在的。属神的人能够认识他，哎，很稀奇，这加尔文、路德他们都很强调的，他们这么看重圣经，他们强调圣灵在里面内证。我讲这还是要回到一件事情，这不是在解这节经文而已，而是我们平常就会碰到的问题，就是我们怎么知道这是圣灵在带领的？各位，如果追根究底到最后，我觉得我们没有一个客观的标准，让人家觉得，只有说，有一点像，保罗对哥林多教会讲的，他说，如果有人想要辩驳，我们没有这样的规矩，神的众教会也没有啊，就是，你要辩，我是不跟你辩的。那么或者说，如果有人自以为是先知，我们刚刚讲的是哥林多前书第11章第16节，后来在第14章又有人讲，他说如果有人自以为是先知或是属灵的，就该知道我所写给你们的是主的命令，若有不知道的，就由他不知道吧。就我没有话再讲，没有办法再讲了。他也可以说他讲的是主的命令，我也可以说我。但如果真正属灵的，我们同被一个圣灵感动，就会知道这事的。那我们会相信在，历史历代这个正统的教会都有一本圣经，都有圣灵感动，所以基本上我们不会有太大的偏差，我们不会有太多一致。虽然正统教会里面彼此也有相当不幸的一些争执或者信或不幸的。好，我们还是要说，我们有圣灵，我们有神的话。一个谦卑愿意受教的人，那么基本上在跟神将一切这个近前的事都告诉我们了。那我们一个敬畏上帝的人，基本上他就能够知道他该做什么啊。这是彼得后书第1章第3节，神的神能已将一切关乎生命和近前的事赐给我们了，赐给我们，所以我们要分外殷勤，有了信心加上德行，德行加上知识，等等等等等等，要有这样，在主的拣选下，我们可以使我们所蒙的恩召和拣选坚定不移，我们可以永远永远的不失脚，当然都是靠着主的恩典。我们有圣灵，圣灵帮助我们，因此我问的问题，我自己恐怕没有办法给您一个您喜欢的答案或者您满意的答案，我怎么知道这是圣灵？实在我没有办法100%的说服你。那么我可能错，我完全可能错，但是我相信圣灵不会错，圣经不会错。那么一个敬畏上帝的人，我们可以知道这是出自圣灵的感动。好，圣灵可能会做这样的事，弟兄姐妹，会的，会的。神不会背乎自己，但是就我们有限的脑袋来看，有限的我们以为是背乎，其实没有背乎。神说不可杀人，神不但叫亚伯拉罕杀人，甚至杀的是他的独生子。这两个怎么可能一致？一点都没有不一致啊。那么，在各种情形下，一个愿意信靠上帝的，可能有各种不同的推论，包括神叫死人复活，包括神最后的做法根本没有叫亚伯拉罕去杀他。神没有违反这两条诫命的任何一条，叫亚伯拉罕献上儿子，又说不可杀人。那还有很多的例子，就像我们这边讲到的，圣灵要我们传福音，但圣灵禁止保罗在亚细亚讲到，在那个时候禁止，为什么呢？其实这个问题的普遍性比我们想的要多得多哈。就我们生活中常常会想到一些事情，神为什么做了这样的拦阻那样拦阻？尤其是我们真的是相信神全能，每一件事发生，神为什么造成这样那样的事？那愿意信靠上帝的人，我们就在这些事上能够更信靠上帝， 不是懒惰，也不是推卸责任，也不是盲从，就是愿意信靠上帝，越信靠我的羊听得见我的声音，越信靠顺服对付肉体，我们就越能够属灵，越能够知道主的声音。好，圣灵禁止他们在亚细亚讲道，而且后面是耶稣的灵，先讲是圣灵，圣灵的和耶稣灵当就三位一体来讲是一样的，就一体来讲是一样，就三位来讲是不一样。这次先讲的是圣灵，我想是要我们读者都有一个观念，就是圣灵是在带领整个使徒行传，特点就是圣灵啊，从第一章开始哈、啊，就是圣灵会降在你们身上啊，所应你们要去等那个所应许的，这位从旧约就开始，从永恒就开始的神的灵，他在工作。那他是打发人工作，他是造成各种的状况，叫神的旨意得以执行，叫教会得以遵行他的旨意，不管在有意或无意，不管是借着逼迫或者借着大量人归主，总之圣灵在工作在这里，就跟圣灵让一些逼迫产生，使教会被练得更近更纯更有力量，现在也是让不是逼迫产生，就是让传福音人受到拦阻啊，很困惑，我们在传福音这么好的事，我们在传讲上帝话这么好的事，怎么还会受到拦阻？不管那个拦阻是直接来自圣灵，或者是圣灵借着希律或者借着犹太人的拦阻，那圣灵会做这样的事，就如同魔鬼也会引经上的话来吓人一样，我们通通需要有圣经，我们通通需要有圣灵来帮助我们更加能够分辨。好，圣灵可能做这个事吗？可能的。就像天父可能叫亚伯拉罕献自己的儿子，那当然我们在做这些事情的时候，我们一定要知道，一个越谦卑越圣洁的人，那么他在听神的话的时候，一个越懂神话的人，他在听神的话解释神的话，在被圣灵带领的时候才越可能正确哈。越谦卑越圣洁，生活圣洁顺服主的人，被十字架人不是一个体贴自己肉体，一个随着自己肉欲随时去做事的人，那么他才可能越在熟悉操练神的话里面，他越来越熟悉，而且他在使用他自己悟性的时候，我们一再讲悟性的重要，越依靠圣灵越要用悟性，悟性应该还在感情之前，不要被感情所引导，而要被悟性所引导，悟性要被圣灵来引导，要被神的话来引导，那么他才一个越背十字架人，他在这些方面就越恰当，他知道这是圣灵的带领。好，圣灵会禁止他们在这个地方讲道，那是要保护他们吗？我们有时候在生活中会碰到，哎，神怎么叫他赶快离开这里，不要在这里停留等等，哦，神可能有意思要保护他们到另外一个地方，有时候神没有施行这样的保护，我们都感谢主，在这里圣灵就是禁止他们在亚细亚讲道了。啊，各位，这是很痛苦的一件事情，这里讲的是很轻描淡写，可是我们想想看，我们会觉得哇，不可思议，怎么是圣灵怎么会禁止，整个我们从使徒行传从开始到结束都是圣灵鼓励他们讲，现在禁止了，但他们很清楚这是圣灵禁止他们在这个地方讲道。好了，他们就经过弗里加加拉太一带地方，然后到了美西亚，他们要往比推尼去，那么耶稣的灵却不许，哦，第二次了，这次是耶稣的灵，上次讲圣灵我们讲就讲三位一体的第三位，这次讲耶稣的灵，为什么讲耶稣的灵？那么我想他们对圣灵虽然是越来越认识，其实认识圣灵就认识三位了，也就是认识三位一体的真神了，因为有了圣灵才有圣子，有了圣子才有圣父，有了圣灵才会有父和子，有子就有灵，有灵就有父，有父就有了一切啊、嗯！其实有子有灵也是一样。那这次说耶稣的灵呢，我想有点不一样，这次他们体会到这是那位顺服天父带领的，他们所信靠的那位主耶稣他的灵。我们再次说就未来讲是不一样，就体来讲当然是一样，这次他们特别体会这是那个神的羔羊的灵，这是那个他们曾经跟随三年半的那位圣者耶稣的灵，这个灵讲到是耶稣，就是那个道成肉身的那个人，是他们老师，他们印象深刻，耶稣当做很多事他们印象深刻，印象最深刻的就是他是如此的顺服天父， 即便看起来是最不合理的一件事，即便把你带到死亡的路上，而且带到死亡路上受这么多不当受的羞辱，甚至到最后天父都把你丢弃了，看起来天父真是落井下石，真是不像是一个好父亲。哎，但是耶稣顺服了。那么如果在这个看起来最荒谬最不合理的事上，我是说看起来事上上帝做事没有荒谬不合理的，耶稣都顺服了，那么耶稣那个顺服的灵，今天如果叫我们再碰到一件匪夷所思，怎么样都不可能，耶稣不是禁止他们行乱那就很对了，耶稣不是禁止他们说谎那就很对了，耶稣不是禁止他们打麻将欺骗，如果耶稣灵禁止他们做这些恶事那就很对了，耶稣是禁止他们做一件耶稣吩咐他们要做的事，就是传福音，不许他们，上次是圣灵，现在是耶稣，上次是创造宇宙万物主宰的那个灵，现在是那位顺服天父到底到死，而且让人把这个福音传出去的灵，叫你不要传。好，哇，这个我们很难解释。我觉得保罗这个他们哈，他们应该还包括希拉和提摩太哈。哦，后来当然不久就是路加也加入了哈。他们很痛苦啊，各位。最想传福音的人，神叫他不要传福音；最喜爱自己独生儿子，神叫他把自己的独生儿子献上。这我们再一次说，这就是十字架。因为我们在生活中随时学会这一点，我们知道，我们顺服，我们体贴圣灵是对的，但是真的好辛苦，怎么会这样呢？这以撒明明是上帝给的，怎么现在收回了？怎么会这样呢？你明明叫我传福音，怎么现在两次禁止了呢？第一次禁止，也许是这个地方有什么特别的事情嘛？好，那我就换一个地方。哎，还是不行。好了，第八节他们就越过美西亚下到特洛亚去。那么去到这个地方，他们为什么这样走，我们也不知道。但是我们还是说，我们并不是每一分每秒都要听到一个声音说你要这样走，要那样走啊。我知道很多人会喜欢，最好是有这种声音。可是我们基督徒不应该有这样的声音哈，不应该求这种外在的声音。我们应该求圣灵在我们内心的见证和神的话。如果一定要求那种外在的什么意象，这容易上当哈。就像《生命记》十三章讲的那种，邪灵叫你去不认上帝。当以赛亚书第三十章，说你会听见，三十章第二十一节，你必听见后边的声音说，这是正路，要行在其间。我想我们在理解这个经文的时候，如果理解成我每天出去上班，或者是要走这条路和那条路，一定要听到声音才走的时候，那就真是愚昧了啊！那就真叫 quietism， 就是我们就是安安静静听声音哈，那不对的，那只是在教你说有一个等候信靠主的心。那个等候也不是说坐在那里等，等候是不自己为，不以自己的意念为大，不以自己自主专权为念哈，而是愿意顺服上帝，即便上帝给我们是非常艰难的，我们也愿意顺服。这样就像诗篇二十五篇讲的一样，一个人敬畏上帝，上帝就会指引他，上帝的旨意，就会把自己的约指示给他们，就会指示他当选择的道路。也不是说我们听到什么声音，就是一个顺服主、顺服习惯的人，跟随主、跟随习惯的人，一个背十字架跟随习惯的人，一个舍己习惯的人，他就越来越能够听圣灵而不听自己的声音了。好，我在这里还是说他们包括保罗在内，两次的禁止，然后他们怎么知道啊？最后去特洛亚那里来，我们只能说他们是顺服圣灵的。虽然在这种他们最想传福音，他们一生就是要传福音，保罗就是要传福音，而已经两次，我不知道这整个的时间是几天或者几个礼拜，真的很痛苦。为什么禁止？那么可是他们顺服还是对了啊？我们今天我们从后面的事情发展，我们就只能说一件事情了，就是神定义要让福音先传到欧洲啊。各位，现在保罗所在的地方是在亚洲，他第一次传福音所在的地方也都在亚洲，就是我们今天土耳其这一带的地方，当然也包括巴勒斯坦这些地方，在亚洲。那如果保罗继续在这些地方工作，然后这些地方教会兴旺了，第一个，保罗可能比较不会惹起罗马人的 最后把他杀掉了。我不晓得，这很难说。不过如果他在亚洲这边，总不是到了欧洲去了，比较跟罗马政府远一点，他在亚洲继续传，也许他可以生命活得更长，福音就可以传得更广。那更重要的是，那整个人类历史就改写了。基督教是先到了亚洲，先在亚洲发扬光大了，那也许继续传，那回教就不会产生了，也许继续传，那么也许印度教甚至我们中国可以早1000年前就归主了，那真是人类历史会大大不一样。那因此这段经文对我们这些亚洲来看是不是就更难过了？因为很明显神就是要福音先到欧洲去，但是我们今天不要有任何的抱怨了，我当然更是不敢有了，也不会有了。因为就算是欧洲他们先蒙福音，然后是美洲，我们亚洲算是比较晚的，我们亚洲和非洲都比较晚的，但是向谁先给就向谁先要，向谁多给就向谁多要，那么神也是很公平的。另外一方面，当年给了欧洲，给了美国，美洲那么多啊，我们相信今天在亚洲神也照样的很公平的给我们。啊，你说啊，公平真的公平吗？当时很多人没有听到福音就死了，我们还是相信神绝对是公平的，会最恰当的来带领这些事。但是我们就会说，神在历史上的旨意是福音最后，不是最后，是最早，相当早的时候就要传到欧洲去，而不是在亚洲继续发展。那神这样的恩待欧洲人，神这样的，我们绝不要说亏待亚洲人。我们相信主啊，保罗他们也就是顺服，他们就到特洛亚了。
朋友，我是玛丽姐妹，想知道你收听了康莱昌牧师的查经讲解后有何感想呢？有没有相信主呢？如果你还没有相信主耶稣，请到活在耶稣里事工网站的首页，点击永生之道，今天就来相信主耶稣。